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三下午五点时段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也欢迎所有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会跟许哥一起请教和学习有关于啊后院园艺的一些知识哈。那么今天首先想请许哥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彩叶甘蓝啊。那很多朋友我们也都能看到，其实它和高丽菜哈，在北方我们叫大头菜啊，这种这种菜类感觉特别的像啊。那它们到底是不是同样的呢？在种植和打理方面有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以前呢都一直讲这种甘蓝又叫高丽菜，那我们讲的都是绿叶的嘛。那现在因为在市场上，尤其是老美的超市啊，比较容易看到有不同颜色的高丽菜，可是
还有紫色的比较多，
对对对，有粉红色、紫色，还有暗紫色，暗红色很多啊。不过呢，就有人问我说，这颜色看起来怪怪的，可以吃吗？
对，有点怕怕。
对对，
会不会有什么色素啊，或者是叫做基因变种培育的哈？
真的。但是呢，这个东西，这种彩叶、甘蓝呢，它有很好听的另外一个别名，叫做夜牡丹。
夜牡丹呢、
像牡丹一样啊，
听起来像花似的，是吧？
对对对对。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到中国大陆啊，到安徽啊、上海，那个时候啊就已经有差不多20年前了。那时候就有农民拿这个菜给我看。可是那个时候太早了，我就跟他讲，你不要种这个。他说因为人家没有他就要种。我说你知道吗，要改变一个人吃的这种观念呢、说实在不容易啊。
是，
大家都是吃这种常见的绿色的嘛。你现在突然，对，没有错，你就是说你想说要吃人家不知道的，但是你要知道，我就跟他讲，父母都是买菜的人，不是子女。当你这个买回来的时候呢，你做父母的，你如果没吃过的话，说实在，你只是买回来好玩好玩，吃吃看。可对小孩子来讲，你叫他适应很难呐、不容易。而且小孩子，很多小孩子是只吃肉，不太吃蔬菜的。
这倒是真的。
你看这个奇奇怪怪颜色的这个菜呢，对他来讲啊，他是。你要训练他好久好长好长的时间，他才会适应。但
是
呢，这个东西不是说他不好。我们常讲，平常啊，我们打果菜汁啊，或者是很多人讲说，我们每一天都要吃五种不同颜色的蔬果，对，五种。但是如果说高丽菜，你如果说你吃的青的，也吃的这些红色、紫色、暗红色的，你把它。切了以后，好，现在我就要讲到正题了。这个青的高丽菜跟这个彩叶的这个高丽菜呢，他们种植啊，这个彩叶的这个芥蓝啊，它不要太大的太阳，它要太阳，但是没有像青叶的芥蓝啊，甘蓝这么需要大太阳，它稍微有一点阴冷，那是更好了。但是记得，阴冷不是代表风吹，所有的植物都很怕风。太阳虽然烈干旱，但是如果说你潮湿风大的话，对所有的植物都不是很好，尤其是蔬果类、蔬菜水果。它的风的杀伤力啊，是比太阳还要厉害。所以说呢，你们在家不管种菜啊、种水果啊、种花，最好不要种在风头上。种在风头上的话，多半都长得不好。
了解，那所以许哥，在您看来，就是说这个紫叶甘蓝啊，就是或者是彩叶甘蓝和高丽菜是同样的东西吗？
对，他们两个是近缘，这个
哦，
堂兄弟，他们
哦，
只是这彩叶甘蓝，它是怎么样经过改良的啦？但是
哦。
那个甘蓝呢，说实在它，因为它很早，差不多在14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发现它的存在
嗯
了。但是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只有讲到甘蓝绿色的，但是没有讲到彩叶甘蓝。
哼，哦，嗯，所以有可能是后，就像您说，是近代通过技术改良，然后才出现的。确实，我觉得在美国我们才比较多见哈，在一些什么 fancy salad 里面，就是西餐厅的那种沙拉里面哈，才会有。啊，那现在越来越多出现在餐桌上了哈。那所以刚刚许哥，您刚刚稍微讲到了一点，就是说种植这个彩叶甘蓝和高丽菜有什么不同哈。那接下来请您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吧。如果感兴趣的朋友自己要在家想种植的话，怎么操作呢？
好，你要种这不管彩叶甘蓝或者是绿色的甘蓝的话，绿色甘蓝它对土壤性的选择啊就比较粗放，但是呢，彩叶甘蓝如果说它种在比较沙一点的土壤里，它会长得更好。
哦，所以对土质的要求还不太一样，
对，
是
稍微不一样，但是呢，如果说像我们 Santa Clara 这个地方啊，它的土质都很黏，所以说你在种的时候，如果说你有开辟这个种菜的这个菜圃的话，你就去买一些新的土，新的土种在新的土。但是你如果说要移植要种的话，你要么就直接就种在土里，要么你就画个几条两三条，然后把种子就先育苗，等到长得差不多，记得啊，长得差不多有你半个巴掌，甚至于一个巴掌的高度的时候才移植。
哦，OK，为什么？
因为好，我现在就想我们农场啊，我们农场通常来讲，那个苗遇到那个苗盆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是因为我们是机器栽种，不是机器播种啊。我们苗通常是差不多，如果说以公分来讲的话，我们差不多。育苗到20公分的时候，我们才拿去种，而且是用机器种。机器种
OK，
就是说，
这样成活率比较高吗？
成活率很高，几乎差不多99.9%了。如果
哦
说
，OK。
没有被渴死的话，通常我们通常因为要适应机器嘛，你稍微大一点的话，我们种那机器种比较不会伤到小的苗。因为太小的话，它很脆啊，说不定一下
对。
就断了，或者是在种的时候一下被埋到土里了。你如果高高的话啊，就比较不会被掩埋掉。因为我们是用机器来种，不是机器播种，是把一颗一颗，到时候呢，那个机器就会很聪明的，就会把你每一颗就一颗，而且每一定的距离，就会给你种下去一颗。你前面机器在开的时候，后面的好像插秧机就开始，就是一颗一颗的，按照你当初调节的那个距离啊，就种一颗种一颗。可能你种的时候，那个机器插秧机呀，如果说是有6排的话，如果说一排种两行，那6排一次就种3条溪，那就6个，
OK，
就一直
但
种。
是我们自己在家肯定没您这种大型的机器了哈，我们自己那就弯腰插苗吧。
那在这种情
那
况
我
之
们
下，
在做的时候有什么您提醒的需要注意的呢？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你也可以不要等20公分，你差不多10公分你就可以移了。移
哦，
的
十
是，
公分，
对，你就可以移了。但是不要太小，太小的时候它很容易折断
哦，好的，好，那我们记住了，让它起码长出一段距离来哈，成活率比较高啊。那然后呢，把它这个插秧哈，这个把苗种到土里之后，我们要马上施肥浇水吗？
没有没有，施肥是，你那个土壤在播种之前呢，你那个土壤原来的土，除非你是 用新土，如果是老的土的话，你在种之前你就撒 弄一点鸡粪或者牛粪或者马粪啊或猪粪，就这样混在一起搅和搅和，然后呢把它铺平了以后，你每差不多，因为在自己家里种那个地没有那么大，因为这个高丽菜的那个很大的，所以说距离很大，大概你种的好玩的话，你家里种个三颗五颗就够了，不要种很多，因为我等一下会讲后面为什么只要种这三颗五颗，甚至于你种两颗就 OK 了。
哦 ，OK， 那把它种下来之后多久能收获呢？
哦，它的时间比较长，大概要三个月。
哦，三个月。
所以说它这个属于、
okay.
因为它是包心的，它会慢慢大。那、所以说、
okay.
对我自己家里种是种好玩的，但是呢。你如果说你割下来以后呢，如果说三个月或者是两个月，甚至于你差不多一个半月，你看它结一个小球，那个小球松松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割下来。割下来记得割下来，不是把它拔掉。
嗯，
你把它割下来，
根要留着是吧？
对，根要，外面的叶子也留着，就是外面的大叶子、不管它是四片六片八片，那你只是把那个心割下来，割下来以后你不要拔，你一样给它2100，然后浇水，它就会长到紫芽，就小高丽菜跑出来了。
哦，那
你小高丽菜啊，差不多长得差不多像半个乒乓球这么大的时候，或者是一个乒乓球大的时候，你就把它摘下来。你摘下来以后啊，你拿去炒。把它切两半或四半拿去炒，比你吃的那大高丽菜还要好吃，好吃一百倍。
好，就是咱们吃的是它的最嫩的那个部分，刚长出来。
而且它你这样你就采那个小高丽菜啊，你可以采一年两年都一直采。
哇哦，这个小高丽菜大概长多长时间？十天半个月？
没有，小高丽菜大概十天半个月，大概就长得差不多半个乒乓球或者一个乒乓球就这么大。
那还不错，因为如果要等三个月才吃一次的话，肯定是太慢了。
太慢了。所以说我说那个大高丽菜你不要等到100天，你等到差不多一个月一个半月啊，差不多像你拳头这么大的时候就可以摘下来了。
那
因为你最主要是吃它的小高丽菜小芽。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而且这种独特的吃法，我想大家肯定就是说口感是绝对不一样的哈。好，那现在我们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同时热线电话也打开，刚才就种植这个彩叶甘蓝还有高丽菜哈，大家有什么进一步的问题想询问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同时也不限于这个问题啊，其他园艺方面的疑问呢，你也可以一并提上来，我们请园艺专家许哥稍后为您解答。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刚才许哥跟我们讲这个彩叶甘蓝的种植方法啊，和这个高丽菜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关于这部分啊，许哥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这个高丽菜啊，你怎么去挑？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可能没办法种，实际上是从菜场去买哈。
对，你们去买的时候，
那这个就特别的实用了。
对对对。
怎么挑呢？
你到老中超市的话，你会看到有一种扁扁、圆圆、扁扁的。那个高丽菜不管它是大或者小，在老美呢的超市只是会买到一般来讲的那种高丽菜、要么就尖尖的，要不然就差不多一个垒球这么大的，紧紧的，很重的。好，在这两种啊，不管在什么样，你是挑扁扁的，通常那种高丽菜多半都是台湾种的，叫做秋割，秋天收割的秋割品种。OK， 那在老中的超市多半都会有这种。它有两种高丽菜，不管你要挑 那个扁的或者一般老美超市的那种高丽菜，记着一个要领，就是要青，
嗯，
拿起来
为什么呢？
青它里面的就是包心的地方啊，它就比较松，松起来的口感会比较好吃。那紧紧的呢，像在老美的超市呢，你如果因为它都是很紧可是很重，有的人讲哦，重的就是好 ，no， 挑高丽菜要轻的好。但是如果是你挑那种大白菜啊，大白菜的话就要重，
嗯 ，OK，
但是高丽菜要挑轻。
嗯，为什么大白菜重就好呢？
因为它意味着它结实啊，它就表示说它成长的。但是高丽菜，我是以口感来讲嘛，口感，嗯，但是松的高丽菜，你不管你是尤其是炒或者是你是凉拌吃的高丽菜的话，通常都是青的高丽菜，它的口感或还有它的甜度会比较高。
嗯 ，OK， 明白了。所以许哥是从咱们怎么挑好吃的方面哈，给我们的这个建议，谢谢您。那现在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也好几位听众朋友都等在线上了哈。下面我们就请许哥来帮大家解答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好，首先来接听一下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久等了。
啊，好，丁月，你好，许哥，你好。很高兴听到您节目。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种香菜，我香菜就是买的那种，就是籽儿，就 coriander seed， 然后我把它那个就 crack open， 然后把它就随便就撒一把，撒到那个 container 里头，然后后来它长出来以后呢，就是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是种子不行还是我种的不好，就是弱不禁风，就是拿那个喷雾特别轻的那种喷雾过给它浇水，都一浇就倒，都扶不起来，那根细的都不得了。所以我就想请教许哥，这是什么问题？是我需要种的时候土里面就需要先加一些肥料吗？我就是买的那种 potting mix 土。然后呢，第二问题的就是说，许哥建议是直接从那个种子种呢，还是从 Home Depot 直接买那些 plant， 就那种小苗，然后再回家种？好，这就是我的问题。然后就为什么就种不好，就这么弱？还有哦，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这个香菜是怕晒吗？还是需要大阳光吗？为什么一晒就倒？还是说需要在阴凉下才能更好存活呢？好，谢谢啊，这就是我的问题。
嗯，不客气哈，请王女士您稍等一下，我们再接几个电话一起回答您。好，下面再来接听一下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好，王先生。好，是我啊。现在这样，许哥好，丁月好。我的问题是我种了一棵枇杷树，是从种子种起来的，种了好几年了，现在已经长到有9尺高，这个树冠也有9尺直径了，本来还可以，它没有结过果，也没开过花。本来还可以，就今年夏天之前有掉叶子，那时候没注意，现在才发现掉的多了，并且掉下的叶子就硬。仔细看了一下，那个叶子长在树上的叶子啊，差不多都有点发黄。它那个发黄是什么样子？叶子上面不是有茎吗？顺着那个茎黄，黄了之后就看这个趋势，叶子要掉了，不会长了，大概还不是什么，反正比较严重了。所以现在请教你们。这是一个，还有我种了一棵，这个就是，李子树，李子树是根部发出来的，也是好多年了，现在很高很高了，也从来没有开过，年年开花，从来没结过果，所以也请教你们指导。
嗯，
好，谢谢。
好的，好，不客气哈。好，下面请许哥先帮这两位听众朋友回答好吗？
好，王女士说，她那个香菜用种子种，
怎么软趴趴的呢？怎么能把它种得好呢？
那软趴趴那是一定会软趴趴。还有一点，
为什么
你买的那个土啊 ，potting soil，potting soil， 你最好和你们家的土，或者是说你不要的土稍微混在一起。因为什么 ？potting soil 太松了，它的颗粒太细了，所以说就算种子种的话，因为它的那个根部啊根很细，它比较不太容易。粘在土上，所以说你稍微一浇水，或者是说它就会倒，但是倒并不是代表它死，因为它的苗就是这样。
哦，
然后呢？
那继续种吗？
对，继续种，但是种 有几个要件，它在太阳底下没关系，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要注意的，就是水你不能让它干。让它干呢，如果种香菜让它干，有两种情形发生。第一种呢，如果干它一样会长得很深绿，但是有一个问题在那，它的茎比较粗糙，因为干的关系。但是也不是叫你泡在水里，你就是说你每天给它一点水，浇水每天，因为它这根很细而且很浅，所以说在太阳底下它一下就会被晒干，那表土就会被晒干了。晒干了以后你的水分不够，不，尤其是这阵子啊，那个非常热，
对，
所以说你早晚各要浇一次，最起码要浇一次。还有你在种了种子以后，种播了种子以后，记得上面呢、啊、再盖一层，不管是普通的土，或者是 potting soil， 或者是 top soil， 或者是 super soil， 你上面铺一层，那一层大概是半寸或者是四分之一寸的厚度。记得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做，
什么事？
你要用手去拍，把它拍实，然后你浇的水才不会把种子从土里面冲出来。
哦、oh, ，OK，
一定要拍实，你用力拍实、
就是额外再附一层土，然后把它拍实。
对对对、嗯，你如果说没有画沟，你只是这样撒播了以后让它种、嗯，它的那个种子啊发了根以后，它就长在土的表面，你浇水它就，当然是用种子播种是最好，因为现在的苗都非常贵，你划不来，用种子就可以了。
哦，所以按照许哥您说的，就是在土壤上面改善，它就不至于那么容易倒，是吗？
对，一样会倒，但是呢，因为它小苗，大概在两寸、三寸的时候，它都会倒，但是没有关系，两寸、三寸的时候还不到你收割的时候了。
哦，
它必须要大概
长着长着能再立起来吗？
对对对，会，而且会立起来。但是呢，你在播种的时候，你最好画在土上画一条沟，然后把种子放下在那沟里面，然后这样一条，如果你一个盆子可以画个五条沟，你就画五条沟，然后上面再撒一层土，完了以后用力拍，把它拍实的时候你再浇水，浇了水以后啊，你那个种子就不会被你浇的水冲出土的表面了。
哦，好，明白，谢谢。我在这儿想补充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吃那个香菜就很香，有的就感觉没什么味道哈。这是跟种子有关呢，还是说我们种植的方法也有关系？
种植方法通常不香的话，就是你的水分不够。
哦 ，OK，
因为它就会变成它那个茎啊，它就比较木质化、比较粗，它的叶子也比较粗。但是呢，如果说就跟种中国芹菜一样，或者种空心菜一样，你的水分不够的话，它的茎它就会变得比较粗，那个口感就很不好。
哦 ，OK， 所以这个种植香菜水真的是关键哈。
对，
不光是种得好，还得要好吃，也是离不开这个水。
对，
好，谢谢许哥哈。那现在抱歉，到了我们又要休息的时候了，稍微两分钟回来哈，我们再继续为下一位听众朋友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后院园艺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可以随时打电话进来哈，我们请许哥为您解答。那在接听更多的听众朋友电话之前哈，那丁月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希望之声汽车节目主持人也是汽车专家李进会在7月29号举办一个免费的线上讲座啊，会跟大家分享时下最热门的有关于电动车的各种方面的资讯。主要会集中在跟大家讲怎么购买啊保养电动车的一些常识哈，尤其如果您是住在中半岛 San Mateo 县的话的朋友呢，您一定要来听一听哈，因为在这个讲座当中也会谈到半岛清洁能源为这个 San Mateo 居民提供的一些买二手电动车还有装热泵热水器热泵空调系统的一些特别的优惠计划哈，相信都能帮到很多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所以您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呢，赶快发短信给我们， 们415-408-1216 啊，就在这个周六啊，上午10点到11点啊，如果还没报名的话，赶快报名。好，那么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把这个问题哈交给许哥哈。刚才有一位王先生问那个枇杷为什么长到九尺，现在掉叶子了呢？
好，现在。我正要在这一两个礼拜要讲枇杷的注意事项。我们枇杷在两个月前都已经完全收获完毕了。
是啊。
然后呢，现在有两件事情请你们要注意了。那我先回应王先生他讲的，他说他的枇杷已经长到九尺了，太高了，因为九尺它还会再长高。到时候你会采不到。我的建议，你这个时候，你就把它砍掉，砍多少？你砍到剩多少？最好砍一半。
啊，砍到四五尺吗？
对。
哦 ，OK。
其实你
怎么砍？
他那个时候啊，他在种的时候，到了你膝盖的地方，你就应该把它砍掉一半了。
OK，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当你砍掉一半的时候，旁边就会发一二十个芽出来。你东南西北，你各挑一个侧枝啊，就是各挑一个芽就好了。那它以后呢，它长出来的时候就像一个碗形。它比如说东南西北，如果说不管它发了多少芽出来，东南西北各留一只比较健壮的牙，而且你看得顺眼的牙，其他通通掰掉。掰掉了以后呢，它一样它会长，它也会长到九尺啊，这个侧枝也会长到九尺。但是呢，因为它已经很矮了，它会长的那个侧枝，那中间就是碗形的，像一个碗一样，对不对？它长的时候，它就会可能就是一定会超过篱笆的。你比如说你现在砍了或者锯掉，记得平头锯掉，旁边的侧枝都不要管它。在差不多两个礼拜以后呢，它会有陆续就会有十几个芽发出来。你记得只要留四个芽，东南西北各一个芽就好了，其他的芽都掰掉，不要多，记得不要多。
Okay，
然后等到长到，
那许哥，您觉得就是它不结果子，跟这个芽太枝叶太多或者太高有关系吗？还是说有其他的方面要注意的？
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时间还未到。
哦，什么时间？
因为通常来讲，枇杷从籽种六年。不过它长得九尺的话，我相信已经差不多六年，应该要结了。所以说他今年如果说没有结的话没有关系，如果说你狠得下心来，你就听我的，你就锯到剩四尺或者是五尺这么高度，因为你的篱笆通常是六尺到七尺。但是你把它砍了以后，它就会很快在两个礼拜之内，它一定会陆续发出来很多的侧芽，记着只留四只芽。但是呢，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枇杷的重点，枇杷在如果说那一位王先生他种的已经六年的话，今年应该会开始开花结果了。但是呢，没有关系，不管说你家里的是多高多矮的，或者不管，记得八月份我已经讲了，每一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讲，八月份一定要保持它的水分。因为这个枇杷的这灌水的时间跟所有果树几乎都不太一样。枇杷因为你这个月如果说你给它充足的水分，记着你就给它滴灌滴24小时，滴灌滴24小时，然后你每一个礼拜1、3、5或者2、4、6天你给它灌一点水，就浇一点水的话，你八月份每一年的，记得每一年的八月份你一定要保持土壤的湿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九月份它就要 陆续开花结果了，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你八月份的水分不够的话，九月份它开始开花的时候，第一个花会开得很少，第二个它就算它开了花，它结的果因为你的水分不够，所以说它的结果率会很低，会很少。当你八月份等到九月份到八月二十号以后，记得你就像九尺高的，你把它砍了变四尺没有关系，你记得用你最大把的两把21100就撒在你这果树的四周，然后浇一点水，让这个21100渗透到你的根部。如果说它九月份开始陆续开花的时候，它的花会长得很多，再加上因为你八月份一直保持它的湿润，不但多，而且它的落果少，它的结果量就大，所以说就会多。但是呢，你因为这九尺它还会再继续长，它通常来讲可以长到15尺，哎，上下，在这个
那就太高了，
太高，你九尺都嫌高了。
是
呀，通常你把它剪了以后呢，
okay，
记得它一定会往下长，那侧枝都会往下长，你不要把下面的侧枝都给它剪掉，因为什么？你九月份开始新芽就开始出来了，出来了，记得那个新芽就是要准备什么？准备要开花结果的芽，你不要把它剪了。
OK， 好，那这是关于枇杷，所以您建议咱们这位王先生再等等是吧？可能时候未到。
对，
然后再按照您的方法去把它剪一剪哈，可能会长得更好是吧？
是是。
好，那下一个关于李子的问题呢？
好，还有所有的果树，它旁边根部的地方，从土里面长出来的侧枝，通通不要留，记得不要留，不管是李子、梨子，之类的，所有从土里面根部长出来的，像就长了一颗出来，那个记得所发的芽就马上把它剪掉，不要浪费。不要浪费那个养分，因为通常从根部土壤里面根部长出来的芽，多半它的结果跟你原来的这一颗的果几乎都不一样，而且呢，它变得果子很小，它的核很大，肉很少，所以说记得从土里面长出来的侧枝全部把它剪掉，不要留。因为李子树尤其是每一年的差不多11月到1月中之前，你觉得这个李子树很好的话，你就把它拿来剪枝，剪枝的长度差不多是你最起码要两个巴掌，最多三个巴掌的长度，然后就插在土里面，插在土里面最起码要插差不多10公分。最起码要插在土里10公分，然后浇水。像用李子插枝的这个成活率比较高，梨子就不高了，苹果也不高，几乎它不太发芽，只有李子你插的那个成活率大概超过80%了。
OK， 了解。好，那关于那个为什么它的果结的不好呢？李子
它因为它的根部嘛发出来的这个芽，它
占了它养分是吗？
不是，它因为它已经变异了，它已经变异，从根部发出来的它已经变异了，就好像那个玫瑰啊，玫瑰有的时候从土里面会突然跑一根那个另外一只玫瑰的那个枝条出来。我们多半来讲，玫瑰的那个长出来的枝条，我们叫它是什么？土长枝。那土长枝呢，它会长得非常高，非常壮，非常粗，但是它不开花也不结果，所以说要贴着土面把那一根枝要剪掉。同样的，李子树下从土里面冒出来的这个根芽冒出来的时候，贴着土把它剪掉，不要留。
OK， 好，清楚了，好，谢谢哈。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哈。不过有一位王女士又打电话上来，我们就请简单的提出来好吗？您好，王女士。
谢谢。就是一个简单问题，我曾经问过徐哥那个我的黄瓜， 叶子被咬了，然后我现在都给围起来了，然后好像有人说是蜗牛什么的，我也撒了蜗牛药，结果现在还是就是叶子好像还没死，但是大叶子都给咬的就剩个根儿了那样，我不知道，我就只能让它长下去，还是说我还要做什么事情？就这个问题。
好，两件事情，第一个呢，你一样撒那个蜗牛药、瓜牛药颗粒状的；第二个呢，你要喷药，喷那蓝色的瓶子或者是绿色飘绿色的瓶子的药，三合一的药，你喷，喷了
就
OK 了，
然后
就
继续留着是吗？
对，继续留的。
嗯，好，谢谢许哥的建议。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就到这儿了，还有一些线上留言的短信平台留言的朋友，很抱歉哈，我们就只能把您的问题留到下期再解答了。感谢所有收听和参与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下周再见，谢谢许哥，
平安健康。